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24日，公元2000年11月20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油皮党为期一周的访问，于今天早晨返回达赖萨拉。中共打着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旗帜，在西藏到处寻矿开采。联合国人权调查员今天前往中国，将联合签署一份提高人权问题的协议。因纳税各校学费甚高，许多家长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油皮榜各藏人南米社区为期一周的访问，于今天早晨9点半平安返回首府达仁萨拉。达赖喇嘛于上个星期日离开达仁萨拉，第一站赴锡克邦首府城市坚地岗一所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与上周星期一在日喀大学里就佛教馆为其发表演讲的同时，在这所大学里为几千名西藏比丘讲述了佛教戒律等，之后前往领藏南密社区并给萨迦高等学员教授讲座最新修建的修史节目，之后向当地15000多名信徒进行了观世音观顶仪式。达赖喇嘛在访问努苏里学校期间，按照佛教仪轨，特别为纪念已故查拉喇嘛等前辈修建的佛塔进行了加持。努苏里学校称之为阿玛的查拉女士是努苏里学校的开创人之一，她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女留学生。当天晚上，马苏里当地藏人为了欢迎达赖喇嘛的来访，还特别表演了西藏传统的八大戏之一的拉姆。达赖喇嘛及陪同人员都愉快地观看了由民间艺人表演的拉姆。第二天，达赖喇嘛还访问了由西藏六王政府卫生部开创的残疾人学校和东都林南民社区高级百思园，以及拉吉博 SOS 二重丛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右皮榜为期一周的访问后，于今天早晨9点半平安到达达仁萨拉。
中共政府利用西部大开发政策，有计划地把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工程转移到雪域西藏。藏区的矿产资源根本谈不上什么环境的保护。由于这些原因，西藏境内地形本来就不稳固的陡坡地带，因中共大量开采矿物而出现土质松散后无法保持平衡，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及健康卫生等。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出的消息，中共在西藏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来，积极投入到西部开采矿产资源项目当中。今年中共在西藏地质勘测文件中指出，西藏的矿产量居世界首列，各区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已达到了9000多万，在今后2-3年当中应加强开采出各种丰富的矿产项目。因为西藏含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几年来中共派遣地质勘测专家在西藏已经发掘出90多种储存量丰富的矿产。中共仅在安多地区开采石油原油的年产量就高达100多万吨。
联合国人权调查员鲁本森女士已近日前往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还将签署提高人权方面的一份协议。联合国人权调查员玛丽·罗宾森的一位发言人透露消息说，玛丽·罗宾森女士在中国访问期间将要和江建民进行会晤。 这里发言人还说，玛丽·罗伯森女士这次前往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中国政府联合签署一份有关提高人权问题的协议。他并且表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中国政府联合签署提高人权问题的协议，这次是第一次，罗斯结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的。联合国人权调查员玛丽·罗伯森女士结束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之后，将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并出席印度尼西亚人权委员会召开的年度会议。玛丽·罗伯森女士原计划于上周星期五就前不久她前往中东地区的一些事情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为了做好前往中国的准备，取消了这次的记者招待会。
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引述了近期从纳曲尼荣镇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妇女兹仁拉莫的叙述发出消息。中共当局不断地宣称，近几年来西藏纳曲各乡镇及偏僻贫困的地区教育水准有了显著的提高，脱亡率大幅度减少，并在纳曲各农牧区建立起了规模不一的希望小学。兹仁拉莫指出，中共当局总是把好的一面宣传出去，隐藏真实，纳曲农牧民将子女送往学校面临许多困难的事实却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做宣传。例如，纳曲镇聂荣县下曲乡小学每年学生们要向学校上缴对农牧民来说数目惊人的700多元人民币的学费，平时学生的校服及一切教学用品都必须由学生家庭来承担。在学习期间，因校领导不重视教师的素质及教学程度和方式，导致该校许多学生步入堕落，陷入腐败没有前途的无用资产。兹仁拉莫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上学学到一点本民族文化知识，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一路艰险潜逃西藏，流亡印度的途中，在阿里被当地中共公安拘捕监禁了2个多月，期间他的两个小孩子身患疾病差一点死去。被中共释放以后，他又继续选择了流亡之路，目前母子已经平安到达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瓦贾为您播送的由朝长青先生原著的《独立是西藏人民的权利》。
有人说，西藏没有工业，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样的地区很难发展。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也是游牧民族，人家不是也能生活？并且随着苏联帝国的垮台，蒙古摆脱了共产主义，人民活得越来越富裕和自由了。关键是要相应，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只要人民有自由，就能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人不要总是按照共产党的思路，总想给别人挡大揪心。第四，人的自由是最高的价值。解放西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国家、边际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设置。当他违背了这一切公式，就要改变他。对这一点，近代西方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300年前就已禁闭陈述。卢克认为，在国家形式和国家法律出现之前，有一种自然法，这就是人生下来天赋的自由、平等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然法，即使 人的自由不必躺着侵犯，当国家法律和任何社会制度违背了人的自然法进行时，就要改变它。面对专制制度，人民有革命的权利。罗茨的这种人民民主自由之上的理论，在法国思想家陆祖陛下体现为社会新约论，即政府行使指使人们与国家的一种信任，即人民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督促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后来杰弗森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制服麦迪逊的论述，都是继续这种将人的自由纵然人民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文精神。从这种人文精神出发，我们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意志，那就是西藏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社会制度、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心态和生态方式。这种选择权利不属于中国人，只属于西藏人民。中国人民反对中共暴政，是因为这种政权剥夺了人的自由。如果中国人在向共产主义抗争的同时还坚持对西藏的统治权及剥夺藏人的选择自由，这是对自由的亵渎。中国人一向强调民族主义，今天面对西藏问题，中国人真的应该强调一次民族主义的，那就是面对一个十度以人的大韩民族对一个弱小藏族的长期欺凌和压迫，作为中国人在西藏人民面前要感到羞愧，尤其中国知识分子更要为自己在强权时光面前的沉默甚至符合中共的宣传而感到羞耻。近代中国曾比外强欺负邻国，现在欲欺辱别的弱小民族，这将成为中国人尤其是韩民族历史上永远耻辱的意义。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在未来一定会有的审判面前忏悔吧。以上听到的是由曹成信先生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曹成信先生写的西藏文体真相与洗脑。西藏文体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文体，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么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党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管束中，人们思考西藏问题的方式已和共产党的宣传集体穿向了同一个轨道。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优批榜为期一周的访问，于今天早晨返回达兰萨拉。中共打着所谓西部大开发的旗帜，在西藏到处寻访开采。联合国人权调查员今天前往中国，将联合签署一份提高人权问题的协议。因纳举各校学费甚高，许多家长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里。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